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舰停泊韩国釜山港，吓咗北韩发射导弹。泽连斯基波罗热会见国际能源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共同社话，日本、美国和菲律宾将建立安全会谈框架。美国又传火车出轨化学物质外泄，庆幸情况受控。欧洲刑警组织警告，歹徒恐利用 ChatGPT。迪士尼放弃元宇宙，未来将裁员7000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国防部27号表示，为纪念韩美结盟70周年，美国尼米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领衔的第11航母打击群在28号驶入釜山作战基地。北韩在美国航母打击群访韩消息发布前的当日上午，向韩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报道，第1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克里斯托斯威尼表示，这次访问韩国是美韩持续合作的范例，将展现美国对韩国的坚定支持。他还说，美韩同盟的目标是确保两国未来一代的安全，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韩国国防部海军作战司令金明秀表示，这次访问以实际行动展现了美国的延伸威慑执行力。同盟对北韩的压倒性优势和态势，坚如磐石的韩美协防状态。韩国国防部表示，两国已经在去年11月3号召开的第53次韩美安保会议，今年1月31号举行韩美防长会谈，2月22号实施的韩美延伸威胁手段兵器推演等场合达成协议，美方将以及时精准的方式向韩国出动战略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在扎波罗热会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时，讨论了该核电站的不稳定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预计将在未来几日访问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个是他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二次访问。格罗西向泽连斯基表达了他的担忧，也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格罗西强调，核电站的局势仍然紧张，因为周围地区正在军事化，该核电站最近多次停电，并多次改用应急柴油发电机。另外，乌克兰担心扎波罗热核电站到今年夏季末将会面临冷却反应堆的缺水问题，因为俄罗斯军队已将水从水库中放出。另据报道，乌克兰顿涅茨克州长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在27号早上对斯洛维扬斯克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29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日本共同社28号披露，日本、美国和菲律宾正着手建立高层部长级安全事务会谈的正式框架。报道中表示，日美菲三国考虑最早在4月举行首次会谈。日美菲建立安全会谈机制的时间点，适逢中共密集的军事活动，让介于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台湾成为关注焦点。东京和华府忧心红升级为战争。此外，俄罗斯国防部28号证实，海军在今日上午的军演期间，北韩向位于在日本海的一个模拟目标发射超音速反舰导弹。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指出，俄军飞弹并未造成日本任何损失，不过政府将持续对俄方的军事行动保持警惕。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火车26号晚上在美国北达科他州乡间出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发言人康明芝表示，火车70节车厢中有31节在26号晚上11时15分左右出轨，其中包括几节运载危险物品的车厢。 美联社报道，这宗事故发生在温德米以外的乡间，没有发生火灾，亦没有人员伤亡。地方当局和铁路公司表示，公共安全未受威胁。康明之表示，铁路公司认为是断轨导致这宗出轨事故。上个月，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在美国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附近出轨，有关单位决定对车上有毒化学物质进行受控的释放和燃烧，导致这个紧邻宾夕法尼亚州人口约5000的小镇有半数不得不疏散。事故发生之后，联邦监管机关和国会议员已经提出铁路改革计划，防止未来再出现火车出轨事件。美国新创公司 OpenAI 研发的 ChatGPT 去年11月推出，欧洲刑警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说，从发动网络的钓鱼攻击、散布不实信息到安装恶意软件等，聊天机械人快速发展出的能力不是只有利于人类，亦有助于歹徒作案。总部设在海牙的欧洲刑警组织礼拜一警告说，犯罪分子可能利用这类 AI 系统犯案，这样的前景令人堪忧。欧洲刑警组织指出，美国和以色列网络威胁情报公司 Checkpoint Research 的初步报告显示，聊天机器人可用来撰写钓鱼电子邮件渗透网络系统。虽然 ChatGPT 有防护措施，包括内容审查，不会回答被归类为有害或者偏见的问题，但可借由输入巧妙的提示词规避。这份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中说，人工智能仍在初步发展阶段，能力预计将随时间而提升，但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外界对此的认知，以确保找出任何可能的漏洞，尽快采取行动堵塞。华特迪士尼公司传出以裁撤元宇宙战略的小型部门，这个亦是该公司更广泛重组的一部分。预计这一波重组将使迪士尼在未来两个月内减少约7000名员工。《华尔街日报》报道，该部门目前由迪士尼消费品主管怀特领导，他的任务是寻找方法利用迪士尼的知识产权，并使用新的技术来讲述互动故事。知情人士称，该部门约50名员工全数被裁掉。怀特仍留在公司，但他的新工作还未清楚。迪士尼今年2月宣布裁员约7000人，27号开始裁员动作，涉及该公司几个主要部门：迪士尼娱乐、迪士尼乐园、体验和产品等。ESPN 频道没有受到这个礼拜裁员的影响，但预计将纳入未来几轮的裁员中。迪士尼未来四日将开始通知首批被裁撤的员工，第二轮更大规模的裁员将在4月进行，恐会裁撤数千人，而最后一轮的裁员将在夏天开始前进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德国主力战车已抵达乌克兰，预料准备春季反攻。匈牙利议会正式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美国驻日大使伊万纽投书入媒，呼吁全球经济领袖反对中共霸凌。以色列司法改革引发大罢工，内塔尼亚胡宣布暂缓立法。田纳西州教会学校枪击案，包括校长共6人死亡，拜登总统嫌斥枪手病态。国安局长表示， TikTok 是一项战略问题，不应该将特洛伊木马带入堡垒之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国防长列兹尼科夫莱华一证实，盟军的战友支援已经抵达乌克兰，他已视察了这些部队的新成员。当日列兹尼科夫在社群媒体上说，一年前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伙伴的支持会这么强大。这些战车包括挑战者战车与德国雕鼠式步兵战车，以及美洲狮装甲车与来自美国的史崔克装甲运兵车。 当日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佐洛塔亦提到，英国挑战者战车已经抵达乌克兰，但亦冇具体说明将如何运用。外界预料呢啲战车将参与乌克兰可能发起嘅春季反攻行动。另外，英国政府礼拜一亦指出，训练使用英国捐赠嘅挑战者二型战车嘅乌克兰人员，而家准备好部署到前线。英国国防部喺一份声明中话，乌克兰将装甲兵已经在英国完成挑战者二型战车训练，并已返回家园，将继续对抗俄罗斯非法与无端的入侵行动。星期一，匈牙利议会正式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的申请，使得芬兰更进一步接近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当日这项申请以182票赞成和6票反对获得通过。不过，虽然匈牙利的批准使得赫尔辛基和其他政府得到宽慰，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仍然悬而未决，因为匈牙利执政党成员坚称，他们将等待斯德哥尔摩消除遗留分歧之后，才能够举行投票。匈牙利反对党民主联盟党议员艾格尼斯亚代礼拜一表示，执政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党一直在使用借口推迟对两国入盟申请的批准，进一步拖延有可能会使瑞典入盟的投票推迟到四月初至五月份。芬兰和瑞典在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共同申请加入北约，但外界普遍认为瑞典的加入将被推迟。曾经担任匈牙利国防部国务秘书的亚代强调，加入北约不应该成为个人感情和勒索的问题，我们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不支持这些国家。据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近日投书媒体表示，中共已经开始将国际贸易武器化，并涉取知识产权、涉取商业机密的企业间谍活动，以及对企业展开网攻，同时要挟其他国家改变政治立场。中共的经济胁迫已经变成一场政治战争。伊万纽在日经亚洲上呼吁，全球经济领袖不应该袖手旁观，必须齐心采取反霸凌行动，威胁中共。他直言，自中共进入 WTO 后，背弃市场改革，只遵行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以不公平的补贴方式及设置市场壁垒，阻碍外国竞争者进入中国市场。他提到，更可恶的是中国对贸易伙伴的经济霸凌激增，北京已开始将国际贸易武器化，并为此部署了一系列非法策略。简而言之，中国的经济胁迫已经透过各种方式变成了一场政治战争。他强调，只有各国态度坚定，秉持法治和经济交往，应互惠互利的观点，才能够阻止中共并保护其他国家，避免沦为中共经济胁迫的受害者。自以色列政府近来推动争议性的司法改革后，以色列在全国引发一波波示威浪潮和大罢工。面对国内的巨大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宣布，他将暂缓司法改革的立法程序。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在演讲中告诉全国民众，出于国家的责任感，出于防止我国人民分裂的期望，我决定暂停这项法案的二读和三读程序。原本以色列极右派的这项司改案将赋予政府更多权力，并削减最高法院的角色，但引发强烈反弹。媒体就形容这个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大的抗争潮。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会将司法改革法案的审议延迟到国会下一次会期，下次会期将在四月中下旬展开。而当日发起全国大罢工的以色列总工会会长巴大维，在司法改革被暂缓后，亦随即宣布暂停罢工行动。但是否会有下一步施压行动，外界尚未确定。不过，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后续发展。当地时间27号上昼，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处斯立基督教小学被一名28岁女枪手刻意闯入开枪，导致3名学童和3名成年人身亡。 赫尔随后亦被警方击毙。目前当局已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校长，并初步推断出疑犯动机。目前有两名成年死者的身份已被公开，分别是校长弗恩斯和学校管理员希尔。那撒维尔大都会警察局局长德瑞克表示，疑犯赫尔过去曾经在这间学校就读，可能是因为当初被迫在该校上学而心怀不满。初步调查显示，疑犯较少有两件武器是合法购买，但仍然有第三支枪支情况未明。警长德瑞克指出，在枪手遗言的宣言中显示出他本来打算枪击多处地点，学校只是其中之一。警察亦发现枪手有一份学校地图，详尽标注有监视器的地方和各入口。拜登总统在案发后称这一宗枪击案是病态，表示枪支暴力正在撕裂美国的灵魂。他亦再次敦促国会通过法案，禁用枪击案中常见的武器。据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负责人乔伊斯·莱伯一在北加州的一场政策会议上表示，对美国来讲，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代表着一个战略问题，而非立即的战术威胁。他重申该机构先前陈述过的立场，即中共拥有的这款社群媒体应用程式就好像上了子弹的枪，中共政府可以用来影响美国民众看到的资讯。他回应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和国安局局长仲忠根先前在国会议员面前所提的警告，也就是 TikTok 可能被用来执行全面性的影响力运动。乔伊斯表示，中共可以利用 TikTok 的影响力来压制可能让中共在美国人面前难堪的资讯。他在会议中亦质问，为什么我们要将特洛伊木马带入堡垒中？但目前拜登总统已表示，他会支持一项由十几位联邦参议员提出的法案，就是在 TikTok 或其他外国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时，总统有权下达对 TikTok 的禁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